中俱乐部，无聊事认真做。Hello， 大家好，欢迎翻到嚟今集嘅《蚊蛛周记》。呢一集 upload 嘅日期咧，就系2021年12月31号，即系今年嘅最后一日啊！首先好多谢大家今年以嚟嘅支持，亦都希望大家2022年都会继续支持我哋啦。唔知大家除夕同埋新年有咩节目呢？如果谂唔到有咩节目嘅话，留喺屋企煲剧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今集周记咧就想推荐五套韩剧俾大家，希望可以陪住你哋迎接新一年啦。之前咧就试过推荐韩综俾大家，唔知大家有冇揾嚟睇呢？我最近在黄标那里发现了，原来他都入了《换成恋爱》。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好了，事不宜迟，即刻开始专业推介《蚊蛛十大》。我们今次推介的第一套剧呢，就是可以陪你爽住跨年的黑色喜剧《黑道律师文心咗 Vincenzo》。这一套剧呢，就是由宋仲基、全宇彬和玉泽演主演的，讲述的就是一个意大利黑手党的顾问律师文心咗，因为内部纠纷而逃走来到韩国，和女主角洪车英一起对抗大集团，以恶制恶的故事。这套剧呢有两条主线，第一条呢就是文心咗其实想拎返收埋喺一栋融融烂烂嘅商住大厦锦家大厦入面嘅黄金，然后就走佬叹世界。所以呢佢就要諗计仔同班租客周旋，叫佢哋搬走佢先可以拎到黄金。另一条主线呢就是揭露大财团巴别集团做过嘅坏事。其实喺韩国嘅影视作品成日都有㗎啦，话大财团横行霸道，欺压小市民。但是就因为同官商勾结，很多时候在法律上面都制裁不到他们。所以这套剧呢除了在法律方面之外，也都会有用私刑报复大财团的画面。当然啦，剧集要有教化作用，不可以只是推崇暴力和私刑的嘛。宋仲基我相信很多香港观众都认识他啦。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没有特别喜欢他的，因为觉得他很小白脸啊。这套剧呢就令我发现原来他演技都挺好的，在很多动作场面呢他身手都很敏捷。果然当过兵又经历过一些人生大事，个人真的会成熟了，也都沧桑了不少了。而唯一缺点我想应该是我自己问题啦，我觉得他整套剧的造型尤其是张起晒个头啊，真是超似张松枝啊，搞到我劲出戏啊。而女主角呢就是我之前看另一套韩剧《浪漫的体质》的时候已经很喜欢的全宇彬。她的外表呢就不是那些典型大眼靓女那些样子的，但她做戏是超级有魅力啊。因为她是拍独立电影出道的，当然也都有不少主流电影啦，推荐大家有时间都可以找她的作品来看，一起做宇彬的小 fans。宇彬嚟紧咧，好似会接拍《想见你》嘅韩国版啊。虽然选角消息出咗嚟之后，好多人都有少少不满。佢嘅演技做黄宇轩，我一啲都唔担心。最担心就系翻拍剧本写得唔好啊。因为根据我过往嘅经验啦，韩国喺翻拍剧方面咧都真系好有北噶，都唔明点解佢哋可以完全捉唔住原剧嘅精髓啊！次次搞到啲翻拍剧都鬼五马六咁。希望想见你不要拍得咁衰啦。而黑道律师文心咗呢套剧最正的，除了是男女主角的演技之外，亦都是多达14个人的租客配角团啊。他们个个都卧虎藏龙，身怀绝技。虽然大部分出场都是群戏啦，但是每个人角色分明，我成日都好期待看到他们的群戏啊。如果你是喜欢看一大班人出现的场面的话，看这套戏绝对不会觉得无聊，兼可以满足到你。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在 Netflix 度收看《黑道律师文心咗》啦。第二套想推荐的就是一套窝心小品《我是遗物整理师》。 讲的是患有亚斯伯格症的主角韩可路和他阿叔一起打理一间叫做天堂宜居的遗物整理公司，透过帮过了身的人收拾和整理他们的遗物，代他们向所爱的人传达离不切讲的说话，带出了韩国现时社会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例如年轻人就业困难、老人贫穷问题、同性恋者的挣扎、孤儿输出问题等。而可路亦都由在亡者的故事里面逐渐领悟到人生。会推荐这套剧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当然是因为这套剧的内容很有意思啦，它用一个很温暖的角度去探讨和反思死亡和社会的议题。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看韩剧是因为觉得他们很拖，但是这一套我是遗物整理师是绝对不拖的，它节奏很快，一集大约是40至45分钟啦，其实感觉有点像在看日剧的，加上它的画面构图调色都超靓，很有电影感。如果你们喜欢看这一类有质感的剧集，千万不可以错过啊！遗物整理师 Netflix 都有得看的，不过最重要就是要拎埋纸巾一起看啊！我就非常之眼浅啊，差不多由头喊到尾啊，不知道你们又怎样呢？好了，来到第三套，这一套呢也是在 Netflix 上面有得看的，这一套是 Law School， 它是以法学院的学生为背景，由这一班学生卷入一宗神秘的谋杀案开始，去到后来他们经历一连串的案件之后的成长，探讨法律和正义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剧 How to Get Away with Murder 呢？其实 Law School 的设定和 How to Get Away with Murder 有少少似啦，都是由上堂文书开始再加入谋杀案的设定，不过就和很多韩剧一样， Law School 都是会探讨当时社会上比较瞩目的议题，例如 Law School 就有探讨到对儿童性侵犯的刑期裁决过于宽松，以及出狱之后对他们的监察力度不足等，这一样东西就应对了当时强奸犯赵斗淳出狱的争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赵斗淳这一宗案件呢？是一个落大雨的日子，赵斗淳强奸和虐待当时只是得八岁的女童，令到她大小肠流出体外，胳臂、小腿都骨折，并且患上内耳炎。最可怕的是女童的性器官和肛门都有超过 80% 的损伤，她这一世都一定要依赖人工肛门和尿袋生活。而犯人赵斗淳由始至终都不认罪，坚称自己是饮醉酒失去了意识，完全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最终她只是坐了12年监就出狱。而最最最最令人发指的呢，就是赵斗淳的老婆原来一直都跟着受害女童搬屋，他们只是住在离女童屋企不够5分钟路程的地方。这个事实曝光之后，令到韩国网民非常之愤怒，请求政府用方法去隔离赵斗淳和受害女童。不过得到的官方回应就是没有一条法例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力去做。赵斗淳这一宗 case 呢，其实都有改编成为电影《素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套电影呢？我就不是很敢看了，我只是看文字都嬲到震了，又讲完了。 Law School 除了探讨性罪犯这一样东西之外，另一个探讨的议题呢，就是和约会暴力、偷拍以及散布不雅影片有关，就是对应 N 号房事件。剧集中非常精彩的一幕就是一个女学生她被前男朋友偷拍，并且拎着片来要挟她， 而他要上庭指控这个自己曾经爱过的人。他心理上的挣扎和面对的矛盾和压力，亦都解释了为什么其实这么少受害者会挺身而出去讲自己受过的伤害。而另一个非常之精彩的场面，应该说是其他很精彩的场面，都是男主角即是韩国影帝金明敏所饰演的热血教授杨宗芬。他是一个身体力行实践他对于法律和正义看法的人，就算他在法庭上做着被告都好，他都不会错过教学的机会。他坐在被告栏，他都要教他班学生怎样将书本的知识应用在单官司上，希望他们可以透过真实的案件去思考怎样透过法律去实践正义。我觉得看这套剧最大的挑战就是那些很艰涩的法律条文，又长，他们又用韩文讲，真的听不明。不过可能都有考虑到观众的程度，剧情方面就不会很故弄玄虚，不会说是这样反转反转逼你烧脑的。剧情的编排很顺，节奏和流畅度都非常之高，看得很舒服。不知道大家看剧的时候会不会留意一些很无聊的小细节，例如同一个对白但是它转了不同的角度去影，我会留意它们的头发究竟是什么位置，前一个镜头可能翘了耳朵后面，下一个镜头就竟然在膊头前面，这些都会令我看得很鬼死不聚财的。但是 Law School 完全没有这一样东西，我到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戏都是一镜到底，还有很多是一 take 就 OK， 真的很佩服班演员消化台词的功力和演技，真的很犀利啊。如果喜欢法律题材影视作品的听众，我非常推荐你们看这一套戏啊。好了，终于来到第四套了，大家不要走住啊，这套真的一定要看其实套套都是要看的。第四套这一套呢，就是一套由漫画改编的作品，柔美的细胞小将。它是一套很轻松但是又具启发性的小品，是一套真人和 3D 动画共存的作品。以主角金柔美体内的细胞视角出发，呈现一个平凡上班族的日常生活和追求幸福的心路历程。是不是以为真人和 3D 动画夹在一起会好交呢？其实真的不会啊，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动画的制作非常精美，细胞村的各位细胞都好可爱啊，完全被他们融化了啊。细胞村里面其实很多设定都很有心思的，例如他们会转动条村中间的石磨，就代表个脑正在运作。而有一个呢叫做告示板细胞，它是负责管理壁布板上面的信息，它会将一些不重要的信息拎走，只是留下一些最重要的信息在个壁布板上面，等主人不会胡思乱想。而每到新年呢，其中一个细胞会变大三日，象征主人那年订立了新年目标。但是因为主人只是得三分钟热度，所以过了三日之后呢，它们就会变回小的了。这个真是超有共鸣啊，年年都写低目标说要做运动和储钱，究竟有没有做到呢？这个问题就交给你自己答案了。看着这套剧的时候，其实有少少像看着 Inside Out 的，如果你喜欢 Inside Out 的话，这套剧都挺适合你看的。除了细胞村的设定之外，我都很喜欢做女主角金柔美的金高银，以及做男主角巨雄的安普贤，他们两个的化学反应和默契看得很舒服。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剧透啦？柔美的细胞小将其实不是好像一般韩剧那男女主角结婚然后就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那好幸福啊，这样就完结了。这一套剧呢，如实呈现了一段关系的开始和终结，由心动暧昧、甜蜜热恋，去到分手离别后怎样自处，以及恋爱中男女大不同之类的两性关系，都有点到即止的探讨。虽然一路看一路觉得柔美和巨雄真的好衬啊，但是一段关系不是说好衬啊或者有爱啊就可以维持到下去， 恋爱细胞都一直以为有爱，佢哋就可以一直行落去。但系喺日常相处上，一件件小事所累积嘅唔愉快，又冇及时化解误会，最后都系会去到底线，觉得唔可以再继续落去啦。对于分手后点样自处，套剧咧都有交代嘅，真系真实到令人起晒鸡皮啊！明明以前一个人生活嘅时间仲长啦，点解分咗手之后就好似唔记得咗系点样生活咁嘅？而另一个好中意嘅信息就系、是、人生嘅主角其实只有一个，并唔会有咩男主角或者女主角。无论几有感情，几咁中意都好啦，唔啱嘅人就系唔啱。我哋要思考嘅可能系，究竟我哋系惊呢一段关系嘅完结啊，定系惊变翻一个人呢？柔美的细胞小将而家咧就拍紧第二季，希望快啲有得睇啦！好挂住班细胞啊，佢哋真系好可爱。而帮细胞配音嘅声优，佢哋把声真系超好 J 啊！希望快啲可以出第二季啦！好嘢，终于嚟到第五套啦！嗱，呢一套仲短啦，系一共只有十二集，每集得30至45分钟嘅。走鬼都市女人们，虽观吐司有渣的呢一套咧，其实系一套望落好胡闹，但系睇睇下就会睇到眼湿湿嘅剧嚟噶。呢一套剧嘅四位主角全部都系歌手出身，包括李善斌 （A.K.A. 光珠女朋友）、前女团 Secret 嘅韩善火，仲有现任女团 A.Pink 郑欣蒂，以及系 Super Junior 嘅崔始源。透过三位女主角 An So Hee、亨智恩同埋滕智固嘅日常生活同埋各种各样嘅酒局交织，探讨唔同嘅人生议题，话俾你知30岁以上女仔嘅事业、友谊、爱情同人生智慧，唔知系咪真系踏入咗呢个年纪呢？对于呢啲剧情真系觉得好有共鸣啊！好中意剧集对友谊同埋工作嘅演绎，无论几艰难嘅职场生活。只要饮一杯酒就可以解千愁，饮一杯唔得咩？饮够两杯。其实大学毕业之前咧，我系完全一滴酒都唔饮噶，因为觉得酒好苦啊。但系开始做嘢之后，某一日竟然饮到酒，觉得系甜噶。唉，唔知系咪已经尝到人生嘅苦呢？自此之后咧，同朋友聚会基本上咧都会饮少少酒嘅，大家一齐吐下苦水。互相安慰支持，虽然第二日都继续要翻工做社畜啊，但系喺嗰一刻压力仿佛就好似冇晒咁样。提提大家，过度饮酒有损健康。翻咗工几年之后，你都会慢慢发现自己对工作嘅热情都会随住现实环境被消耗。虽然都未完全成为 OC food 啊。但是都已经开始努力地学习收埋自己的声音，希望在险恶的职场中可以保护到自己多一点。剧集里面有一句是这样的，原来所谓的职场社会生活，就是手脚越快的人反而越迟收工的道理。个人的心声逐渐变得不重要的过程，不知道你对这句话又怎么看呢？最后我都好喜欢这一套剧讲友谊的部分了，因为喜欢喝酒，这3个人糊里糊涂做了好朋友，虽然性格很不同，生活上也都没什么特别交集，但是在几件小事里面都看到他们友情有几咁深厚。但是我不讲那么多了，因为会剧透的。这一套剧最好看的地方呢，就是估不到他的剧情会怎样发展。如果跨年想开心下笑下，又不想用咁多时间煲剧的话呢，就看呢套啦。最后最后想推荐埋今年冬季最爱，就是听晚1月1号呢就会播大结局的《依旧红双边》。Usobe Pregun Gudong， 哇，个名真的好巧口啊。这套剧在黄 View 度就有得睇噶啦，虽然剧名真系好翘口啊，但系呢一套剧真系好好睇。佢系由小说改编，讲紧嘅咧就系朝鲜正祖皇帝李炫同佢最宠爱嘅妃子宜嫔嘅故事。10几年前咧，韩国其实都拍过李炫嘅剧集，
亚视都有买翻嚟播噶，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呢？
而今次《依旧红双边》咧，最主要就系讲李蒜成长同埋登基前嘅故事。剧名《依旧红双边》指嘅其实系宫女依旧边系红色，代表咗佢哋系王嘅女人。以往的古装剧呢，宫女其实都是配角到一个点的。而这套剧呢，就是由宫女的视角出发，有很多强调宫女心态上面的内容。虽然做宫女有很多限制，但是她们其实都很想有得选自己想过的生活。这样东西在古装剧来讲是很有新鲜感。同埋，其实一般剧集呢，都一定会有些英雄救美啊、懒浪漫的情节的嘛。例如在图书馆里面找书，女主角就会不小心跣脚，然后后面又不知道为什么男主角就会这么啱经过，就会抱住女主角，跟住就会来一个唯美的慢镜。但是在《依旧红双边》里面呢，其实李蒜是一个超级直男，完全不知道爱情为何物。女主角跣脚咩？咪推翻佢企喺度咯，点知大力得滞，令女主角成块面冚落啲书度。是啊，这套剧是没有这些老土的唯美画面的。而且演员的选角也都做得很好。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韩国其实有个不明文的规定，扮世子或者扮皇帝的男演员呢，通常都是那一期爆红的人才有资格做的。例如香港观众比较熟悉的金秀贤和朴宝剑，都是在前一套剧红了之后，就接了一套古装做皇和世子的角色了。分别就是拥抱太阳的月亮和云画的月光。而依旧红双边的男主角呢，就是男团出身的 2PM 俊浩。在他当兵的时候，大家突然看回他一个表演舞台，就觉得他很正很性感，之后就突然爆红了。而这套剧呢，就是他当完兵回来之后的回归作品。而女主角李世荣呢，其实是童星出身的，他之前还拍过大长今。李世荣穿古装真的好好看，好有气质啊！都看过他一些时装作品，硬是觉得不是很突出。恭喜他今次终于有代表作啦！其实今年真的有很多不错的剧啊，只是可以选五套真的很难啊，所以我最后都忍不住一定要推埋《依旧》给大家，因为真的近期最爱。但是呢，以上推荐的六套剧啦，都是我今年觉得很有惊喜和很喜欢的剧来的，都诚意推荐给大家，希望可以陪住大家跨年。第一次做剧集的分享，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原来真的很难做的，又不可以讲那么多剧情，但是又要讲到好看才可以吸引到大家去看的嘛。今次牛刀小事，希望大家都俾啲意见我啦。最后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我哋2022再见。